马斯克人气投票胜极咗 AOC， 11月投票将支持共和党。王毅喊话台湾问题，全奥斯丁与魏凤和6月会面。美国着火，杜鲁多叫烫，加国宣布加强控枪，网民挺拥枪。通膨民怨大，拜登提振经济，爆三部分应对计划。Google 搜索中共人权大流行病，中共信息占据首页。旧金山华人清洗民族女神像，纪念8964。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1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马斯克近期人气不减，在推特上的最新一次人气民意调查中，马斯克再次以压倒性优势战胜民主党女众议员 AOC， 之后他对此做出了回应。马斯克再次公开表示，他打算在11月的投票中支持共和党。这次人气民调由大卫·韦斯曼发起，他是一位共和党人，亦是川普的支持者。之前5月26号，马斯克在推特上挑战极左议员 AOC， 让粉丝投票关于政治家和亿万富翁哪一个更值得信任。在340万的投票中，有超过 75% 的人表示，比起政治家，他们更愿意信任亿万富翁。马斯克轻松获胜，但是韦斯曼认为这个结果并不显示真实情况，所以就组织了这次投票。这次投票中的两个选择还是马斯克和 AOC， 有超过37万名推特用户投票，显示的结果仍然是马斯克更受支持。支持马斯克和 AOC 的比例大约为80:20。马斯克还在推特上回复韦斯曼，写道，我还以为这个只是上次民调的模仿秀而已，言外之意，这个就是民意，亿万富翁比政客更让老百姓信任。另外，马斯克昨日5月30号又发表推文重申，他会在11月的美国中期选举中打算投票支持共和党。马斯克写道，他以前资金支持并投票给希拉里，之后又投票给拜登。然而，鉴于主要民主党人对我的无端攻击，以及对特斯拉和 SpaceX 的冷淡对待，我打算在11月投票给共和党人。之前，马斯克在5月16号在曼纳默科技会议上发表演讲的时候表明，自己历来都投票给民主党，现在他要将票投给共和党，但是当时他没说清是指2024年大选还是今年11月的中期选举。他这个最新推文表明，他指的是今年的中期选举。就在马斯克表明自己的态度后，遭到左派的各种攻击，而马斯克发了一个推话，从极左派那里来的凶猛的仇恨攻击看来，我的上个推打得好准，接下来又上了一个档次。商业内幕大肆报道马斯克对女性有不当行为，而马斯克正面回应，这个是他们的标准卑鄙剧本。那几日就在 YouTube 上提到马斯克的名字，节目就会被黄标。美国常识学者方伟先生说，商业内幕这篇文章让马斯克痛下决心离开民主党转向共和党。马斯克在推文中说，没什么能够阻挡我为美好的未来和大家的言论自由权而奋斗。方伟先生表示，面对极左派的攻击，马斯克既不退让亦不在乎，根本就是正面对阵。华尔街日报5月30号独家报道，据知情人士透露，美中两国正努力敲定两国防长奥斯丁和魏凤和在6月新加坡会议期间的面对面会谈，到时候台湾议题可能会成为焦点。而此时王毅边放狠话边撩软话，战略图谋尽显。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表示，他将会在6月10号至12号出席香格里拉会议，而之前他表示预计将在新加坡与魏凤和会面，希望能够促进该地区的安全与稳定。消息说， 中共冇公布魏凤和是否出席，但佢打算亲自出席。而呢个亚洲安全峰会亦被用作中美军事官员为两国之间一系列敌对行动降温嘅场所。鉴于中美两国围绕台湾问题嘅紧张关系加剧，奥斯汀与魏凤和嘅会晤将具有格外重要嘅意义。目前中共国防部冇立即回应《华尔街日报》嘅置评请求，而五角大楼嘅一名官员表示，奥斯汀同魏凤和之间嘅会面尚未确定，计划仍有可能发生变化。今年5月31日，中共防长王毅响会议上入边对美国撩下狠话，话如果响台湾问题上不断开倒车，必将殃及自身。而一边又放软话，话中美关系唔能够再恶化落去啦，必须做出正确抉择，要端正战略认知，摒弃冷战思维，要巩固政治基础，要跳出竞争逻辑，增进交流合作。上周拜登访问东京时表示，中共入侵台湾，美国将在军事上介入，而这个引发中共跳脚。而近日王毅在访问太平洋岛国的战略图谋亦尽显。评论员王正远分析说，中共试图打破南太平洋地区的战略平衡，表面上透过王毅出访抛出一份愿景文件，但这个举动必将引发南太平洋地区出现新一轮的地缘政治角力，甚至可能引发军备竞赛。王毅此行渗透主要的目标是针对澳大利亚和美国而来的，新西兰亦同样受到威胁。而与中共谈安全协议的这10个岛国，他们受到的威胁是最大的，因为中共其实就是用操控和胁迫的手段对外扩张。分析认为，中共为什么选择太平洋10个岛国作为战略要地呢？就是因为中共在距离美国本土不到2000公里的地方有了自己的港口，甚至是潜艇基地和带有军用性质的机场，这个必然引起美国和澳大利亚的反制。而中共进入南太平洋的图谋势必遭到四方安全对话联盟的阻挡，而接下来美中高级防长的会面又会释放什么信号，有怎样的较量呢？外界亦在关注。在德州小学枪击事件发生后，美国政府对枪支管制一直争执不下，而北边的加拿大政府周一30日已宣布要引进法案，对手枪实施全国性冻结。杜鲁多的命令引起了网民的热议。据路透社报道，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宣布，根据新法案，将冻结手枪持有权及避免民众在国内任何地区购买、贩售手枪。法令生效的那日起，就不能够在加拿大购买、贩售、转移或进口手枪。而这项法案仍需经国会通过，但执政的自由党只掌握少数席位。不过预料秋季就会开始强制冻结手枪。加拿大的枪支管制一直比美国严格很多，加拿大政府还计划向民众买回武器。另外政府还将要求对长枪弹盒进行永久性修改，枪内永远不能够超过5发子弹。对此网友认为，当恶魔来临时，他是不会只给你5发弹盒的，至少亦是30发，将对合法公民的束缚达到控枪目的。当民间没有枪没有弹时，就是白卫兵抄家之事。拜登今日31日表示，取替攻击性武器、加强枪支销售的背景调查的责任在于美国国会，不能够擅自发号施令。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表示，已经指定德州国会参议员与民主党就枪支暴力问题进行谈判。拥枪权被列在美国宪法的第2修正案中，为了限制强势的专制政府，防止政府权力膨胀，进而侵犯公民权利，赋予公民反抗的武器，亦就是枪权天授。有网友说，民众到底应不应该拥有枪？有些人说应该，关键是如何教育及管制及民众的道德。还有网友表示，有一个问题，枪可控， 神经病和疯子怎样控，不能够避实就虚。有分析指出，其实不少亚裔是支持拥枪的。在中共体制下，一个认知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而美国人的认知则是枪杆子里出民权。美国人常说的正当防卫、守护家园，都离不开紧握手中枪。不少亚裔移民亦成了认同这种理念。有分析说，主要还是要看枪掌握在什么人手中。一旦有反社会倾向的人手持枪械，那就会出悲剧。枪一旦落到坏人及罪犯之手，就可以用来剥夺无辜者的生命和自由，那就造成了一个巨大的道德和安全悖论。目前即便管控，亦有控枪定是管人之争。有网友就说，我亦是支持拥枪的，但我觉得拥枪年龄应该适当提高。18岁的小孩买酒饮都不得，却要卖给他们枪，这个是个问题。拜登5月30号表示，称解决通膨是他的首要经济任务，并提出三部分计划，包括取缔实际措施。他还在今日见了美联储主席，似乎年底情况会很恶劣。拜登称，俄乌战争是导致通膨恶化，能源市场动荡，而且美国大流行病中彻底恢复的供应链瓶颈，亦导致商品短缺和价格飙涨。他还提到，油价上涨主因是俄罗斯能源退出市场。拜登亦想给美国人展示他在任期间有强劲之处，比如美国经济将在今年底超越疫情前规模，并胜过七大工业国集团的其他经济体，但是美国人并不卖账。拜登最大的危机现在就是怎样样抑制通货膨胀。他给出了三个计划。首先，联邦准备理事会肩负控制通膨的主要责任。其次，美国可以透过修复供应链、改善基础设施，以及打击外国海运公司高额运货，来降低日常商品成本。另外，政府还提出住房供应行动计划，来解决未来5年住宅短缺问题，还要减少儿童和老人照顾成本，让更多父母、子女重返工作岗位。第三部分计划，拜登指出必须减少联邦赤字，亦有助缓解通膨压力。国会预算署上周预计，今年赤字将减少1.7兆美元，这个是史上最大降幅。不过此前已有报道，如果拜登上位后什么都不做，今年的赤字会降得更多。拜登还计划透过针对税法进行改革，进一步减少赤字。由于通膨的压力激起了巨大民怨，美国人实实在在地看到了 8.8% 的食品价格上涨。食品和能源成本飙升，对美国家庭造成极大破坏。数据显示，美国人已经无法跟上通货膨胀步伐，家庭储蓄降至14年来的最低水平。拜登将与联准会主席鲍威尔今日举行会议。联准会理事沃勒透露，他支持在今年底前升息2%左右。目前鲍威尔已发出信号，美联储可能在6月和7月将基准利率提高0.5个点，而这样可能会将经济推向衰退。而这种担忧在过去2个月中导致股票价格大幅下跌，同使房地产市场造成了紧张，随之而来的可能会让职位空缺减少。华尔街日报报道引述美国智库布鲁金斯研究所和保障民主联盟的最新报告指出，在 Google、Bing、必应、YouTube 等西方门户网站搜索大流行病起源、中国人权状况等信息，发现反映中共官方立场的内容经常显示在第一页，会出现在最醒目的位置，而抨击西方观点的内容亦比以前更多。这两个组织的研究人员发现，即使以中性词汇搜寻，比如新疆等地名，而符合中共官方立场的信息仍然在前面。举例说，从2021年11月份至2022年2月， 在 YouTube 搜寻新疆这个词，几乎每日都有中共官方媒体的内容出现在前面。在 Google 或 Bing 必应的新闻界面上，亦有近九成时间出现相同情况。而这些内容通常是否认媒体和学术研究指控新疆人权遭侵犯，讲是西方政府联合抹黑中共。另外还有在 YouTube 搜寻迪特里克堡的前十个搜索结果中，中共官媒占了一半，而迪特里克堡这个词就是中共指控的美军迪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报告的作者之一布兰特坦言，这项发现令人惊讶，如果是从没听过新疆人权状况的人，就会在 Google 上会看到对北京友好的内容，洗白中共人权纪录的内容。瑞士布罗斯大学教授海德尔亦警告，搜寻得到的内容通常会被认为是客观中立的，所以做研究就会以为自己搜到的是真相。报告还指出，中共政府之所以能够影响境外搜寻引擎的搜寻结果，原因之一是投入大量资金打造一个由网站、新闻机构和广播组成的全球网路，就是来维护中共的国际地位，为中共粉饰太平。中方以为采取较温和的姿态，着重宣传中共是负责任大国，但近来已经转变风格，不仅迅速反击外界批评，甚至主动攻击西方。与此同时，中共亦会雇用名人在社群平台协助传播他们的观点，虽然不能够总是有效，但依旧占据极大版面。今年是1989年民主运动33周年，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人道中国等团体组织部分旧金山华人来到旧金山花园角清洗民族女神像，拉开了今年纪念8964运动的序幕。参加这次活动的有当年8964的亲历者，亦有一些年轻人。
今天之所以到这里来，是因为6433周年的纪念日马上就要到了。在今天旧金山湾区的花园角这个民主女神像前，我们也有一些特别的这种意义。因为首先这个民主女神像就是当年89年的时候矗立在天安门广场的那个民主女神像，然后6月3号晚上被中共坦克推倒之后，在645周年的时候，在旧金山我们树立了第一个永久的这个民主女神像。可以说对所有的中国人来说，这个民主女神像的意义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最重要的其实就是让人们提醒，不能忘掉33年前中共这个政权所犯下的这个罪恶，因为中共政权现在依然在掩盖、在抹杀这个事实，所以我觉得这个传承真相、保留真相是非常的重要。
我其实现在大部分时候在东岸，我是这次来今天来专门来参加这个活动。我们纪念八九民运最重要的就是八九民运提出了中国必须民主化这样一个中国人全大部分人的一个渴望，而且把它表达出来让全世界人都看到了。所以尽管中共用屠杀镇压铲除这种回忆，但是呢，我想这个梦想永远都在，而且对于中国的未来一直有着最重要的意义。
我是一个老留学生，我从所谓的老粉红变成了坚决的小反贼。08年的奥运火炬船替我都拉了好多人，朋友一起租了一个小飞机，拉着一个横幅绕了两圈，就是横幅上面写的台湾永远是中国的一部分。当时啊，觉得奥运是很扬眉吐气的事情，但是你想想，08年之后没几年，我慢慢的就发现，哎，怎么中共这么反人类啊？中共必须铲除，没有改良的机会。
希望之声记者关林、周勇旧金山采访报道。今日的节目同大家播报到呢度。如果你喜欢我哋嘅节目，请订阅、点赞同留言。我哋下次再见。